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今天在线上很特别哦，是一对策展人的夫妇，他们现在在堪培拉的全球中华研究中心有一个名为“找路”1970到80年代的台湾摄影展哦。那我们很难得的机会可以邀请到现在人在那个 Sydney 的淑霞以及柯维 Olivia。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跟我们简单介绍这个展览的内容。
它是精选了12位台湾的艺术家35件70、80年代的摄影作品。大部分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典藏。展览本身其实我们没有像传统的展览那样分很刻意的分板块来呈现不同的题材或风格的作品。我们在这个展览真的是很希望强调作品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影响。这种多样性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台湾摄影中萌发，而且持续的影响了后来许多台湾的摄影艺术家的创作。这两个世代的摄影艺术家虽然风格很多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喜欢通过摄影这个媒介很长时间的很持续的探索追踪同一个议题，然后最终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
展出的作品题材真的很多样，风格多变。对，比如张小棠60年代末的有一个系列叫在与不在系列，我们把他这些作品放在展览空间的开端。这些作品决定了这两时代的现代主义摄影实验基调，个人风格明显并且极具实验性，所以这些作品就是有这种多面性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摄影类型是肖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摄影类型，在这个展览里面也会有呈现。可是我们呈现的作品和当时在台湾非常流行的沙龙式的这种唯美风格的肖像很不一样。我们展览的这些肖像是非常关注现实，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比方说我们可以从谢春德拍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比方说到现在也很出名的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家三毛，就可以看出当时文化界的一些风起云涌的状态。然后和这些相对的呢，也有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比方说简永斌和金泰的作品就可以体现当时在台湾表面经济繁荣之下所受惠的并不是这些处于社会低层的弱势社群。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弱势社群就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就是精神病患者。然后我们的展览中就有侯春慧在80年代初拍摄的龙发堂系列。在坎培拉的现场的话，这些作品是比真人还要大那个尺度，所以尺度很大，很震撼的表现出当时龙发堂病人这种鬼魅般的现实。
诶，那淑霞跟 Olivia， 为什么你们选定是1970到80年代？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兴趣的地方吗？
其实也可以从两方面说。这次展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2015年跟国立历史博物馆合作的另外一个展览叫兼台湾50、60年代缅因，这次展览是那个2015年的展览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其实80年代的台湾历经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融合和发展。我们都知道70年代台湾在国际格局中的挫败，经济上突飞猛进，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80年代党外力量的发展，民主运动的兴起，导致于1987年解除戒严。
这是因为台湾在70、80年代面对这些新的政治现实，很多的艺术家、文化界的人士还有学人，他们非常热烈的希望能够回归到本土性问题，然后来探讨台湾的在地性、历史变迁中的文化和身份的 认同这些问题，所以这二十年来这种文化艺术的创作是能量非常的强烈，而摄影作为一种摄影媒介的话，它也能够看出这种多样性的能量，所以这种文化的创作能量的喷发是横跨社会各个场域，是非常突出的。
张小棠在当时昌永着陆这两个字来形容，对，这是找路展览主题的灵感，就是寻找道路。
疫情之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从七月就开展了，在澳洲国立大学，身为策展人的你们觉得策展经验跟以往来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说新的挑战？
这个挑战非常大我们只能一笑置之，但是如果说到具体的话，前期的准备工作最困难的就是展品的运输问题，很多观众可能现在 也能够体会到，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为什么国际展览这么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把这些作品运到澳洲来，那个运费之外，最大的困难让我们最焦虑的前期准备是航班，不是没有办法确定时间，就是确定了时间之后不停的更改，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定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够到坎培拉。
嗯，可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是布展和开幕式期间刚好我们学历封城，所以我们作为慈善人无法到现场布展以及参加那个开幕式，幸好我们是早有准备，所以早在四月份到过坎培拉，就去了看展览空间，布展计划实地呈现出来，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在现场布展，只能通过其实像今天通过 Zoom 和 WhatsApp 那样的方法来布展，因为四月份的准备而减少了许多布展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一开始是担心展品到不了坎培拉，到后来就是展品能到了策展人反而不能到现场，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策展经验。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现在坎培拉也封城了所以很多观众他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这个展览，所以我们已经和研究中心的同事策划了一系列线上的导览视频，还有一些线上的活动，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可以在线上欣赏和解读找路展览的一个图册，你们可以在网上免费的下载。
也就是说在疫情之下我们也要找出新的策展模式来适应这种大家没办法出门的一些限制。你们在设计这个展览的时候，你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带给自己什么样醒思，或是说怎么样启发他们呢？
这些奖品大多都应该说都是台湾摄影史上已经挺有名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观众能够看出对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和时间，能够体会当时摄影的多样性。因为我们俩也是艺术史家，我们对摄影史有兴趣，然后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也是可以看为世界的摄影史上的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另一种问题是这些作品是世界摄影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希望观众也可以就是意味着可能对台湾没有很熟悉的观众也还可以看到这些 作品 的意义在摄影史上。
是的，展览中的许多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同事和好友，在工作上一起合作，私底下呢也一起创作讨论和组织展览，有时候也一起去喝酒，但是我们最希望观众能够体会出他们在戒严末期各自他们其本身的个人经验视角和实验，在这种合作在疫情之间也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作为策展人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球中文研究中心的同事分散于不同的城市来把这个展览组织起来，然后我们也同时跟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同事怎么样 解决把作品从台湾运输到澳洲来，非常希望观众能够体会到国际展览的呈现是大家的努力的作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